那各位师兄师姐，大家午安。谢谢大家来上课。今天，是称为第三讲。但是我们不是一次讲一个菩萨，这个讲太快没意义，对不对？我们要慢慢的讨论。那我们还是要把文殊菩萨这个道理啊，再讲清楚一些。各位回去有看，你有没有思考一些问题？文殊菩萨章有什么的一个道理在里面？为什么是文殊菩萨来请问呢？这十个问题对不对？有十二个菩萨，那文殊菩萨请问的题目叫做因地法行啊，因地法行，所以是问修行的方法。然后称为因地的话，就是有因有果，因为平等法会当中显示了佛的一个境界，然后这样一个境界到底要如何起修，所以由文殊菩萨来请问到底意思是什么。那你就要思考一个问题，文殊菩萨代表的是什么的境界？智慧。所以修行要有智慧啊，然后这个智慧是什么的道理？这个智慧我今天要跟各位说明，就是通过圆觉的体会而来。那圆觉究竟是什么意思啊？圆满的觉悟啊，那这个圆满从何而来啊？如何才能得到圆满？啊，还不够啊！第一个开始叫做平等法会，就是大家都处在这个平等中。那我们讲过了，有两方面说明，一个是身佛平等，就是众生与佛的平等，一个是众生平等。那身佛平等的话，就是佛可以成佛，我也可以成佛。然后众生平等就是人人都有份，你可以成佛，我也成佛，对不对？这叫平等。所以我们又讲到说，身心平等，然后身与环境的平等，然后这样一个平等当中来体会，这个叫做什么？这个叫做受，各位知道吗？这叫受，受就是你的心啊，就是你的感受，就是刚刚所说的一切平等当中为你的心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样一说的话，就是你这个为心，那就是定住这个境界了，对吗？啊，然后这样去理解这个境界，这样去掌握住这个境界，那个就叫做什么定，对不对？啊，然后这个定最主要就是以心为定啊，有没有？刚刚说的，那所以这个就第二卷第二章的时候，佛就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就叫做圆觉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法门叫圆觉，这个觉，就是知，圆满的知觉，可不可以理解这个意思？圆满的知觉，所谓圆满就是没有不圆满，到处都 OK 的。如果有缺乏的话，那就不圆满。它不只是圆满，它是究竟的，就是一劳永逸的叫究竟。又究竟又圆满的话，这个觉啊，这个叫做觉知。这个觉知是觉知什么？ 就是刚刚所说的平等心的了解嘛，觉知。那现在我告诉你了，你知不知？你起码听到了，你不体会到，你也可以说我知道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能否理解而知，很难说。嗯，那它不是深浅的问题，深与浅随人而入。就定而言，无深浅啊。佛的大定启示我等凡夫可猜测，然后可说深浅呢？哎，那大家说生佛平等，意思就是说你摸到一分也算体会到嘛，你有九分半也是体会到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一个是你正道了解吗？一个是你理解到，还有一个你只是听到，你能够知道，听懂没有？你听到而知道，听到是耳朵的事，知道的话是第六意识的分别，也加上你宿世因缘的八识种子里面有没有相应的资料可以核对啊。那如果你都没有这一方面的训练的话，那听了半天你也听不懂。但是你过去是曾经有过努力，稍微拨一拨，点一点就懂。就像圆觉经，我一个礼拜做很多事，我昨没有到，我早上我才开始准备，你听懂我的意思吗？所以呢，昨天是朱熹，今天是圆觉经，前两天是老子，你知道吗？那所以我为什么可以很快的就建立起来，那是因为我以前用功啊。所以这个叫做我知道了解吗？我知道很多东西，就那么一回事。佛法也是要靠知的，所以闻思修要闻法，你知道吗？闻就是听闻，要思法就是思考，要修，要怎么修呢？那就落实在闻思当中而修啊。你不闻不思，你如何修啊？你说我会打坐，我会念佛，对不对？我会做义工，但是我不听闻佛法，我不思维佛法，我只是实践佛法，可以吗？啊，对，当义工也是实践佛法，念佛也是实践佛法。然后呢，哪一个法门不是实践佛法？如果说真有实践佛法，是因为你懂佛法。你怎么懂佛法？凡夫怎么可能懂佛法？凡夫懂佛法是因为以佛的知见为知见而懂佛法啊，放下自己的主观的成见或者自己的见闻知识，尝试以佛的观点来理解佛怎么说啊，一切无常。佛怎么说啊，无常无我。那这个是佛法，佛的知见，那不是你的知见啊。那你是用佛法的知见来打开众生的知见，所以这叫听闻佛法而来。那你要思维佛法，然后呢，有听闻，有思维，你就有主张了。这个叫做思想，以这样一个思维思想为你的体会，叫做受，你知道吗？受啊，感受的受。那你有好感，叫做好的感受嘛，对不对？你觉得很枯燥、很无聊、很乏味，那这个就不好受。不好受的话，就拜拜了，对不对？就这样嘛。那你有这个受，就是你有这个心，了解吗？你就给它定住，因为受会跑掉的。啊，受为什么会跑掉？就是感受这个是很无常啊。心当然也无常，但是心比受稳定，你定住它。听懂没有？那刚刚说了，用什么来定住呢？你的心平平稳稳的。刚刚说过啊，你虽然不懂，你可能不能理解，你做不到没关系，你有程度的才会坐在这里听那么久嘛。所以呢，你还是有你的功德，有你的福报，那你就是说 你记得一些基本观念。平等法会，平等法会说什么的，就是那几个字，不断复习哦。我的理解就是这个地方，婆伽婆入于神通大光明藏三昧正受，那你呢，你也是入于神通大光明藏三昧正受。对，那三昧就是定，刚刚说了你定住了没有，定住了以它为正受啊，主要的叫做正受，然后的真正的受，其他的都不是真的，只有这个才对的。你会打妄想没关系，这个是正受，然后呢你充满了光明了，对不对，然后你会发光，然后你的世界也光了，然后呢你现在很神通，就是你现在很自在的意思，变化自在，佛是如此。那所以这样一个境界是一切如来光眼所住持所在，光就是光芒，眼就是光芒的世界，我们讲过了这个道理。那众生与佛平等，所以佛是如此，凡夫也有这样的一个潜能，因此凡夫而言就是凡夫的觉悟之地。以佛所住持为因，然后以佛定佛心为因，然后呢以众生成佛为果，那因果是不是也平等啊？对啊，因果平等啊，你不能够说 有因导致于果，其实因果平等的意思就是因即是果，因果同时叫做平等，你知道，你要这样去理解。因为这个是讲圆觉，这个不是讲那个初阶佛法，它是从佛定做起点。于是就是怎么体会呢，刚刚说了身心平等就身心即灭，然后身心平等的结果就跟十方世界都平等，叫做圆满十方。然后在这样一个不二当中，就是身心世界不二当中，就是你的心就出现一片的净土清净的结果，这个就叫做那个定，对不对，就是那个心，对不对，我们是这样讲下来的结果啊。然后呢就是跟着十万个大菩萨一起哦介入三昧，了解吗？三昧就是刚刚所说的那样的一个境界，那个心境是称为三昧。心与那个定等持啊，所以就叫三昧。同住于如来平等法会，这个是序章所说的内容。每次读都要这样去读一次，知道吗？啊，你最好把它写下来。我写下来才不会跑掉啊，那东西。然后今天就是我们来看看这个内容。就在这样一个情况氛围当中，那有菩萨起来发问了，就是说从第一段第二段第三段第四段第五段有没有是请法啊，可以吗？一二三四五是请法，然后他就是问到这个清净因地法行究竟为何，好让大家能够发清净心而修行，好让后世众生求大圣。注意哦，这个法门是跟大圣有关的，不是小圣法门。大圣小圣有何差别呢？是说大圣超越修行这回事情，超越修行这回事情，小圣标榜修行这回事情， 所以小声而言是有修行，大声说是无智亦无德。那如果要了解无智亦无德什么意思，那要懂圆觉经，因为他讲的是圆满的觉悟。圆满的觉悟就是超越有心也超越无心，超越有知超越无知。那后面就是从六啊，六七八九到十是什么，是佛答应他要说法了，对吧？一开始是请法，再来就佛 OK 我告诉你，对不对？所以大家都很高兴，就准备法会开始了。那从十一开始，你看十一一直到十三是一个段落，他告诉我们这个法要正式开始说啦，但是我要告诉你他的名字，先给个名字，这个名字叫做圆觉。无上法王有大陀罗尼门，名为圆觉，对不对？就是无上法王，就是佛有一个总持一切法的法门，大陀罗尼。那个陀罗尼就是总持的意思，就是家里有很多很多门啊，对不对？你有一串钥匙，那一串钥匙就是回家的时候要开一切门的什么的法门嘛，对不对？那个一串钥匙就串在一起的，你知道那个叫总持了哦。那这样去理解可以可以了。那这个总持一切的法门叫做圆觉的话，那先说明这个圆觉法门的功能，就是从它产生佛所说的一切清净真如菩提涅槃波罗蜜等等的善法。我们不需要解释什么叫清净什么叫真如了，各位了解吗？我们直接理解为佛所说的一切善法就够用，如果你还要在这里讲了半天的话，我们可能下课了，对不对？那波罗蜜就是度的到彼岸，涅槃就不生不死，菩提就是觉悟，真如就是不假的东西，对不对？不动的东西，这样够用了吼。清净就是不污染的意思。那这一切都是佛所说的善法，就佛而言有他很深刻的意思，但先不提，他都是用来教授菩萨修行的方法。然后呢进一步说明它的意义，就是这个圆觉啊，就是一切的佛本起的因地，本起就是从根本而起，所修行的所在就本起因地，那就是照着这个圆觉而永断无明。圆觉在他这里变成六个字，有没有？他说你不要执着它，所以他说它是个觉相而已，听懂吗？相啊，他说他前面讲了有一个圆觉会让你误会，以为有一个东西有一个实体，可是他现在告诉你只是一个名相而已，圆觉。这是佛法的特色，就是不要让我们有执着。圆满的一个观照，然后呢不受任何法的污染，所以是清净的一个决心，通过它永断无明，方成佛道。这个地方其实就是一个重点，前面两段从一到十啊你都可以很快过去了，但这里要读得很认真啊。他说的是永断无明，无明就是烦恼，是什么烦恼啊？是生死烦恼。我解释的是生死烦恼。那生死是什么？那我上次跟各位说就是十二因缘。所以十二因缘啊，我费了一番功夫，我是 希望大家可以把它背起来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怎么背啊？就是从无名背到老死啊！啊，就是我有过一个讲法，就是2532，你知道吗？无名缘行，行缘事，事缘名色，对不对？然后一直到老死，那就是有所谓的三世两重因果。我们读心经读过，那这种叫做什么佛法的基础知识，你能够记起来吗？记起来要有功夫哦，要有一个时间让自己沉淀下来，把这12个内容背起来，然后知道他们的关系。那就是说过去二因到现在的无果，然后呢现在的三因到未来的二果，那这些就叫做生死啊，是生死过程当中的某一个阶段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些会不会也是等于烦恼啊？所以永断无明就是永断生死烦恼。你的生死烦恼会在哪一段呢？应该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烦恼所在，对不对？那有人到了老了就有老的烦恼啊，有没有？那有人还很年轻，应该没烦恼啊，他有生的烦恼，譬如说他要上班，他要工作的烦恼，那娶有娶的烦恼，爱有爱的烦恼，对不对？受也有烦恼啊，不好受就是烦恼了。然后触呢，触就是接触，接触的话你也有烦恼。所以说12个都是烦恼的话，总归一句话就叫做无明，对不对？那永断无明就是永断生死，不再有生死了。那可是你知道大圣与小圣对于生死有不同的态度啊，所以大圣的态度是以生死为什么为道场，然后小圣以生死为苦海，所以小圣要出离生死，大圣呢要回路娑婆。那就是说如果要回路娑婆的话要跳火坑，你知道吗？那你要到医院当义工，会不会要准备随时的殉道啊殉法？你觉得很奇怪啊，医院很多细菌呢，医院里面也遇到很多恶鬼啊，然后很多病人，所以很多恶缘，然后呢你没有殉道的精神或牺牲的精神，你怎么可以常跑医院呢？那所以你觉得菩萨跟着我走，我带着菩萨来的，我不怕，对不对？然后我的心跟菩萨是平行的平等的，对啊。那后来那你就说无惧生死了，对不对？死了就18年后又再来了，那是不是不同的生死态度？那这有没有断了生死了？断生死是断什么生死啊？是断那个生死的烦恼啦，不是没生死，你知道吗？有生死可以没生死烦恼，那这个就是智慧。所以这种智慧不止佛家在讲，譬如说儒家也说什么死有重于泰山，有轻于鸿毛，所以他不怕死啊，他不怕死啊，对不对？那不怕死不是不会死，照样死，但是他死了也不畏惧的话，这就是一种 智慧。所以要永断无明，就是永断生死的烦恼，才能够成就佛道。这个是一段，这一段是很重要的一段啊。后面的地方说无明是什么，反而其次。然后从14、15、16、17。应该有层次了，我们之前说了 就是从14开始一直到17，就解释所谓的无明是怎么来的。他告诉我们就无明是我们的一种错认。迷路的人到处流浪，知道吗？他流浪的结果就会以什么为自己啊？就以物质的环境为自己啊，然后心里对世界的一种攀援为我们的心，所以以攀援为心，以物质为身，这样的结果不是真实的自己，知道吗？所以就像一个病人眼睛生病了，他看到天空有花，看到天上有月，然后这个第二月不好解释，他也没在讲这个第二月了，他集中在讲空中之花，空中十五有花，你知道吗？空中十五有花，那是病目所见的结果，意思是说不同的人未必看到。这个世界都是每个人不同选择的结果，你知道吗？例如说到市场，不是所有人都看同样东西的，每个人都看自己喜欢的东西，要买的东西，这个就是空中花。那个市场是不是真有的？市场是应该是真的吧？为什么也是假的？为什么也是假？因为你们要去买嘛，他就会卖啊，你知道吗？有人要买菜，他就变成菜市场，对不对？有人要买书，他就变成书店，会不会有这种可能？就同一个地方，那个市场是不是因为顾客的需求而成立的？曾几何时，以前的光华商场不是很热闹吗？现在还很热闹吗？没以前的热闹了。看到很多事情都上海苍田啊，就是繁华过就没落的话，那所以其实也不是假的，你知道吗？那应该怎么说呢？佛法，你不要什么事情都是假的，什么事情都假的话，那就断灭了，知道吗？幻有比较准这句话，因为幻有的话就会幻灭，那所以有是暂时有，那灭也是暂时消失，如果因缘来了，它可能又死灰复燃。那幻有幻灭的话，见的所谓的生生灭灭都是什么众生自己感召的结果。那感召结果就是感召有一个身心，知道吗？感召有一个身心，那也同时感召有一个相对的世界的出现，对不对？那这样的话，互为这个因缘的结果，那就是所谓的生死在此中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说我们来这里不是流浪生死的结果，我不知道阿弥陀佛来了，这个是被我们感召。哎，你先不要讲话，坐下来。你是被我们感召，还是你发愿而流浪到此呢？还是发心到此？这有差别啊。
因为你们是我的阿弥陀佛。
哦，好。那所以你每个礼拜都会感应过来了，对不对？
对啊。
哎，
因为
与善与善缘感应的话是好事啊，然后发愿而到这个善心之地，对不对？来共结这个善法，这个好事的结果。所以在这当中的话，就是幻中有真了，对不对？幻中有真，然后幻中有真的话，那我们就以幻修幻，能够永离诸幻，这个是圆觉经所讲的道理。但是凡夫没这个理解啊， 他看到那个空中之花，他就以为空时有花，了解吗？其实空中并没有那个所谓花，这只不过是每个人执着的结果，各位了解吗？就等于你是执着市场一定有花，然后呢你心里想着，然后你就去买，然后买不到你可能很失望，是不是？所以因为我们有这些希望的执着的结果，不但只迷惑着这个虚空的自信，虚空无花，知道吗？而且虚空本身也是幻有的，然后你以为真有一个虚空的存在，可以理解吗？虚空的自信是什么？虚空第一个是广大，第二个就是虚无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大到不得了的话，还是一个道理，就是无。所以它有双重性格，而且是极端的性格，一个是大到无边，一个就是它是虚无的。所以你还迷失在当中，以为有一个实有之处是花所生的话，是不是麻烦了？什么意思呢？你以为有爱情，你追求爱情，你听懂没有？然后呢，你是不是付出代价？这个叫做生死。礼拜三说了一个故事，是这样：有一个女生等了一个男生，等了50几年，等回来的是那个男生的儿孙满堂回家来看他，他会有什么滋味啊？那个视频我觉得他有他的一个评论啊，其实就是女生比较多情啊，男生比较薄幸无情。当初海誓山盟等我回来嘛，就那么一句话，那女方就觉得天长地久，就为了这句话而遵守，终于等到有一天他还遇到，有可能还遇不到啊，没有错吧？他还可以遇，50多年后还遇到的话，所有人都老了，但是对方是儿孙满堂，你呢还是孤家寡人，那这个是男生有错吗？我觉得也不能够厚非吧。那女生是值得同情，但是也是愚蠢可嘉。所以这个叫做生死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他觉悟的话，可能生命就不一样，生命就不一样。那因此我们的思想主导着我们的生命嘛，对不对？那你要为什么要懂佛法？因为佛法告诉你一切如幻的话，那如果真的是如幻，他等对方是如幻，自己的痴心也是如幻，那都要放下，然后才可能没有遗憾吧。不然呢，等了50年等来的是这个结果，对不对？像我们看过那个胭脂扣如花最后的觉悟，到底觉悟什么我们不知道，但是他放弃了，不是不等了，他等到的结果，他发现那个老头子怎么会是我念念不忘呢？如果你50年前就思考到这个道理，你可能就不会追求了，你就不是追了一辈子才叫做放下，而是年轻的时候就知道佛法说是这个觉悟啊，听懂吗？佛法说的是这个觉悟的话，大概很多人要到老，要到死，要到阎罗王都没有觉悟啊。那就是说懂这个道理不容易吧，懂这个道理很难呢，因为要觉悟很难，所以他告诉你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生死，其实没有实有肢体存在的，对吧？没有实体存在，那为什么会出现呢？那就是因为我们对他的执着的结果，对 对世界的执着，对自己的执着，然后就在这当中就有生死了。又举例说梦中人，梦时是有，但是醒的时候就是没有了，了无所得。空中之花灭于虚空，也不可以说有一个确定所灭之地。那既然他跑到哪里去啊？他是妄想而有，因为你清楚明白了没有妄想，所以他也不会没有所谓有一个东西消失的问题，也是因为无生处之故。好，我们讲完这句话，其实告一个段落，就是一切众生在没有生灭当中妄见生灭，就是没有生死而以为有生死，所以就在生死当中轮转生死。所谓的生灭，其实就是一趟生命之旅，对不对？然后这趟生灭之旅是个人取舍的结果，它本来可以没有发生的，但是你有参与的话，那你就是有了一趟旅程。这趟旅程之所以叫做轮转，就是因为你一再参加的结果，同意吗？例如你觉得去搭游轮玩很开心，然后呢你就去了一趟，然后呢第二趟又再去，你一直去，这叫轮转。然后例如你谈恋爱失败一次，又失败又一次，叫屡战屡败，对不对？然后呢那你就一直追求爱情的结果都没有结果，这个叫做什么？轮转生死，知道吗？生死就是一趟旅程啦，这个生死之旅，知道吗？那这个生死之旅主要就是以无明为导航，然后是糊糊涂涂的，然后呢就莫名其妙了，又开始了，又结束了。那因为没有觉悟，所以佛法告诉我们，就是要永断无明，方成佛道，才能够成就佛的觉悟。佛的觉悟究竟是什么？那我们等一下就再来说这个道理啊。虚幻的意思是要知道，但是也不要因此而否定了世界的存在。所以大乘佛法不容易。好，底下我们就来看前面那句话，25是一切众生在无生中妄见生灭，所以在生灭当中流转，称之为轮转生死，就是在那边有生有死啊，就有开始就有结束，各位能理解那意思。因此佛告诉我们，如来的因地修缘觉的话，知道是这一切是空中之花的话，是幻有。幻有你会不会迷失在其中追逐啊？如果不会就没有轮转，而且轮转的意思是一再二而三哦，就是说不断的意思，不断轮回，那不是不断生死吗？是啊，因为你会追逐新的对象，知道吗？所以爱情如此，财富也是如此啊。一切心爱之物皆是如此，不只是空中之花。意思是说这个世界是幻有，不只是世界是幻有，连自己的身心也是幻有。 有听懂吗？因为他说亦无生死，到底有没有生死啊？有生死，但是不执着的话就没有生死，对不对？亦无生死，那个无啊不是断灭的无啊，是不执着为有，所以是无。那他告诉你非作故无啊，不是因为有修行有修缘觉的人而无生死无生心啊，无世界，不是这个理由，不是因为修行有体会而已，而是本来就是无。那这个无就是很了当的告诉你没有嘛，对不对？那是为了切断我们的感情，我们的烦恼的关系，本来是无一物了，所以何处惹尘埃？你在这里有觉悟吗？依然没觉悟啊，对不对？因为还没到觉悟的时候。那底下这个是重点啦，我们今天上课要把这个话讲清楚。他说啊，这个知修缘觉者就为了知，你听懂吗？缘觉就是圆满的觉知，修缘觉就是要修这个圆满觉知啊，体证这个圆满的觉知，这个知就这个缘觉就是心，所以彼知觉者就是那个缘觉之知啊，听懂没有？犹如虚空，就是非常广大，虚空一个意思就是广大的意思，就像广大的虚空一样。所以虚空有还是没有啊？一方面他说犹如虚空是有了，但是知虚空者你知道也是幻有的，也是空花之相。这样的话就没有了，对不对？虚空之知如果是空花之相，那虚空之知是不是也是幻有，也就是假的，没错吧？这样的话你可以说是没有知吗？又不能，为什么？对啊，为什么？所以因为它是幻有。那我再说一次啊，知觉如虚空啊，然后但是这个知如虚空之大也是一个空中之花相，它不是真实，它只是幻有。虽然不是真实是幻有，也不可以说它不存在或他没有。那到底有知还是没知啊？就是有知跟无知都要放下，不再相对中执着，这个才叫圆觉，知道吗？这个圆觉也叫做净觉。然后前面说有一个有一个随顺，这里也有一个净觉随顺，有没有不二随顺？记得吗？在不二当中随顺着这个觉就是这个知。那到底有没有这个知啊？有知，但是不执着于知，知是幻有的，听懂没有？知可以理解幻有吗？那现在是层次是这样的，一开始是有身有心，对不对？那你要了解身心是幻有，了解吗？那所以说就没身没心嘛，对不对？没身没心是幻有的，才是心才是身，可不可以？你不能够用有跟没有来理解它，因为是凡夫所谓的有是执着，没有就是断灭。觉悟的人 是觉悟的人该怎么形容啊？梦幻泡影，对不对？如露如电，然后是有还是没有啊？不落于有无来说，啊。可是我们凡夫是在逻辑当中，有是个逻辑，没有也是个逻辑，你只要给我一个说明就好了，是吗？那他说知，他说叫觉，所以说知觉者，这个知的本身啊，就是那个心的圆觉，像虚空一样广大，听懂没有？但是这个虚空啊，你知道啦，这个到底他说空花相是指那个知还是虚空？知虚空者有没有？那彼知觉者犹如虚空，是可以理解知觉理解为虚空，对不对？那就是有啦，就是大的意思。知虚空的话，就要知道它是空花之相，所以空花相就是幻有，假的，不要当真。无，可是又不可以说无知觉，不可以说无知觉，所以在这里有知无知都要放下，就是居浅，这样称为静觉随顺。要把这个话认真清楚。所以我要回到一个地方来跟各位说明，文殊菩萨代表智慧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智慧就是通达有知跟无知的差别，有知无知的差别，有知与无知的不同。然后呢，有知无知是不是平等不二？你怎么知道是平等不二？一般不是啊，一般是你不平等，因为有不等于无，有知不是无知，所以不是不可能平等。有钱没钱可以平等吗？如果可以平等的话，在什么时候可以平等？不知道怎么说了啊。有钱没钱很难平等嘛，对不对？有钱人跟没钱人可以平等吗？或身边的没有可以花的地方，是吗？然后所以在不平等当中，我们当然希望有啦，是啊。现在是说有是幻有之有，无也是幻有之无，所以说要在有知无知当中去体会，有是不是幻有？那无呢？为什么要提无啊？对啊，为什么要提无？如果不讲不提不超越有知的话，会不会是一个执着？有些人是喜欢用佛法来评论这个世界，然后什么都说到观音菩萨的莅临加持，显灵显示，然后会不会有一个佛法之见？一个佛法之见是不是代表有知啊？是啊。那如果说要超越的有知的话，是不是要无知？无知要怎么做得到？无知大概就是不要执着于佛法的观念，不要用佛法的语言，不要用佛法的名相来解释这一切， 这是不是才是真正的知啊？所以讲无知的时候是针对有知而言，对不对？但是讲无知并不是真的一无所知，而是有知之用之用，而没有知的执着。你觉得我们会不会执着于知？啊，所以说真正的佛法就叫做圆觉的话，圆满的觉悟就是没有佛法的一种框框，对不对？放下了佛法，或放下佛法的知见才是佛法，然后呢，这个叫做无知。那前面说的佛法是什么佛法？前面说的佛法就是要平等，对吧？要即灭。这个讲法，然后前面那个说法是不是讲到如幻，讲到无明，讲到没有无明，这些是不是佛法？那所以说在这个佛法当中而知，对不对？然后要回到这个放下对这个有知的执着，这个就是所谓的如幻而修行。有是如幻吗？所以如幻的话还是在一个知觉当中而讲如幻。要如何才可以超越有知？所以就是放下这个知见。所以这里的圆觉应该是有两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就叫做建立知见。建立知见，知见在哪里？知见在前面所说的那一段，各位知道吗？我们前面从哪里开始讲这个知见？就是说到永断无明，对不对？这是不是一个知见？有一个法门叫做圆觉，流出一切清净真如菩提涅槃及波罗蜜教授菩萨，一切如来本起因地，皆依圆照清净觉相，永断无明，方成佛道。这是一个知见，对不对？然后以这个知见来建立起我们的知，可以吗？然后呢，这样的一个知所对应的对象，所要处理的问题就是生死问题。那既然把生死当作问题来处理，那有没有生死啊？有的，把生死当作问题来处理的话，那生死变成是问题了。那他告诉我们是没有，是因为我们要用这个法来处理的结果。不是，根本这只是讲的过程，不是没有。你说永断了，那你怎么永断？
就是因为你这样，你今天上的课就是叫我们给我们圆觉法嘛。圆觉法的话呢，要来处理这个无明嘛，就是我们身上。
所以这个是在有的说明，其实是没有这个说法。
对，等到我了解之后。
没有，不，你加了一句话，你加了一句话了。等你了解以后。之后，
那该怎么讲？我用这个法门，给我的法门，我现在用了，然后了解根本就没有。
不是啊，不是等你用了，等你。
我现在不是学你这个圆觉吗？那你听我这个，不是我在听吗？
不是，他你讲一半而已啊，你只讲了一半，那后面那一半你没讲呢。 你只讲了前面那一段而已，然后你还说要等你，他不需要等的。真的是这样吗？啊，真的是这样吗？那就圆觉啦。
是啊，我们就在进行之中嘛。可是你的一缘具足的话呢，你水到渠成的话，哦，原来根本就没有。
你认为是见吗？你认为是见吗？
是啊，不要活的
活。那我没办法推翻你的说法，因为你信仰是这个。但因为你是信仰这个，所以说你认为就没有了。对啊，那。那我没办法评论，我没办法评论，因为这不是我的理解，我理解不到这样一个境界。啊，可是我不认为这个是圆觉经的宗旨，但是我不能够反对你的理解，所以说。就以你的理解来做斟酌取舍了，哎，哈哈，到这里来都没问题啊，到这里来27也没问题啊，问题出现在28开始，要去了解他的意思。然后前面这个地方就是通过圆觉而知的话，知什么？知道一切如空花，就不会在一切当中轮转，而且在一切当中是空花，也知道空花当中的身心也是空花。那所以这里有一个东西不是空花，他必须把这个知也理解为空花，才是真正的空花。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是相对的东西啊？啊，一切是空花，身心也是空花，生死也是空花，那为什么会是空花？因为有一个知，有一个超越的知。你把所有的东西都当假了，那你还是有一个东西肯定的，就是知啊。而且他一开始说的圆觉就是这个知啊，所以一开始肯定有一个圆觉，就肯定有一个知，要把它抓出来啊。那个知如果还是知的话，会有问题的啊。因为有一个东西不是空花，就是那个知。那如果说没有这个知，知也是空花，知也是空花，那没有这个知，知应该是无知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对呀，也不行嘛。所以说，它的有知跟无知都不能够成立的。有知不就是还有一个真的东西吗？知是真的、啊、对，那你说无知否定了知，那知是假的，那知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所以有无居前在这个地方说明嘛，所以才会说知是虚空那么广大，其实也是一个空花之相，是个空花之相。你能说它无吗？无知吗？个人理解吗？到底有知还是无知？如果无知，有无知的话，他怎么知道一切是空花？怎么知道轮回生死也是空花，身心是空花？无知的话，对，那如果有知呢？如果有知也有困难呢、啊？有知的困难在哪里啊？有一个东西不是空花，就是知不是空花。那你说了，在有跟无都是有困难情况， 你觉得有与无是真理吗？有知是真理吗？有知不是真理，有知一定要到了无知才是真理，你同不同意？哈，就是你要懂，你要放下你懂的执着才是真懂啊。那你懂是有什么执着啊？你懂的执着就是你要记得好多东西嘛。那你要放下执着就是你不记得才是记得，这可以理解吗？从有教到无教你不能理解，从有法到无法可不可以理解？一开始是不是要有法，然后但是有法就可能被法所拘束，不够自由，不够个人个性，所以要求的就是无法。无法是针对有法而说，对不对？哈，那到底最后的结果，从有法到无法，连无法都有问题的话，都要打破的话，那它就不是有无之见了，有无之法，对不对？可以理解吗？我的准备是这样说的，借有知就是借知觉的肯定来观照世界如幻，这可以同意吗？有知就借有知的知觉的肯定来观照世界如幻，第二步就是借这个观照连身心之知也是如幻。有知是谁有知啊？身心有知嘛，对不对？身心有知如果不能肯定它，它就不能观照了。但是进一步再观照的话，是连身心之知这个有知也是如幻的，所以就说是无知。无知是这样的一个结果。那所以无知是不是也是个功夫啊？哈，不是个否定而已嘛，也不是个断灭词，对不对？无知是不执着之见而依然有知，对不对？无知是不执着于知见而依然有知，就是说不需要再用佛法的知见、佛法的名相来说了，把佛法放下了，哈。只有佛法的精神，对不对？连佛法的主张都放下，这个才真正的叫做无知。如果你披着佛法的外衣，满口佛言佛语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这个到底是真还假的？啊，什么意思啊？不穿衣服吗？可是我看到好多佛教徒都开口都是佛言佛语，都会说不是刚开始啊，他学了很久了，他熏陶很久了，所以才会说都是观音菩萨显灵嘛，然后呢佛法的加持啊，不可思议。都喜欢用佛法的知识来解读一切，来解读别人的事情，然后呢，有时候蛮尴尬的，因为未必如此嘛。然后说的人有自己的一套的逻辑，未必就是这样一个符合佛法的精神。所以说，我们一方面就是要建立起佛法的知见。来学习就叫做开佛之见，对不对？开始就是说听闻佛法，学习佛法来开佛之见。那现在是说要放下这个之见才是真正的佛法，对不对？那到底 生死轮转 是真的还假的？你呀、啊，记得了，如果遇到有人跟你哭诉五十年等的那个情郎回来的话，带了一群儿孙满堂的话，你不要告诉他说人生如幻呐、啊，你不要告诉他说你的佛法道理，你会很伤人家的心。你不够同情心、同理心，你可能还会骂他蠢呐、啊，啊！天下负气心的是男儿，然后呢，忘恩负义的，对不对？都是多情的，都是蠢女子啊！然后你就是那个大蠢蛋，没读过《圆觉经》啊，不知道人生如幻的道理，讲了一大堆五十三二一的佛法，人家接受吗？你那到底用什么心情去了解比较适合啊？其实第一个听就好了，第二个就是给予一种温暖，而并不是用一种道理去说明。你够慈悲就会有温暖，如果你是准备教训别人的话，可是你知道人有一个毛病啊，人有一个毛病就是好为人师，第二个就是喜欢批评啊，批评这个世界，有人接着对时局的批评、政治的不满来表达他在家庭里失去温暖的感觉，你同意吗？老婆不爱你，小孩也不爱你，因为你太爱讲政治，然后呢那互为因果嘛，你越讲他们越不爱你，他越不爱你你越爱讲，是不是？那你就越来越偏颇啦。那学佛的人对世界一定是有正义感，看到好多人都不努力不长进，然后呢就希望去度他们，就讲几句佛法，那几句佛法当中可能不是真心的去为人祝福，是要教导他、教训他，不痛骂一顿他不会醒了，对不对？力道不够的话没有感觉，所以呢心怀不轨，然后就是要度人家。那这样的话他是不是也是弘法心切，他是不是也是一番好意？可是他自己错用心嘛，他没有先照顾好自己啊。他只看到这个世界要改造，他没想到要改造世界先要暖化自己，然后呢自己要先充实，就是太阳不炎而暖嘛，对不对？太阳啊，那你是一个火炉而已，去发电给人家烧死了，那所以说好心未必有好报啊，这个好心有问题你知道吗？可是那个狂热的宗教徒就是整天告诉你学佛的重要嘛，然后会不会适得其反？那这样的话从有知到无知啊，这个功夫是很深的，你知道吗？要建立起有知也是很难啊，这样一说你可能退心了、啊，就说哎呀那我们就不要学了，对不对？那会不会又是一种反弹？这个是随顺境觉 是不容易啊，有无居浅，有知无知，对不对？都要同时放下，就是有佛法的知见以及超越了佛法的知见，然后不落在佛法之见当中，这样的话同时超越的话这一切相对的世界都能超越，就叫做境觉随顺。所以后面他要讲那个道理，虚空性故常不动故，如来藏中无起灭故，无知见故，如法界性究竟圆满，遍十方界，这个叫做因地法行。所以因地法行不是只有 缘觉之知而已啊。他要放下对有知的那个执着才可以。虚空本性是如此，所以说它不曾有所变动，不是。这里是说到有知无知是平等，那这样的话是有到无吗？不是的，不是有到无的结果。但是就顺序而言，我们会有这个说法，先建立起有知，然后放下有知的执着，称为无知。但是事实上它是没有变动过的，不是有到无的结果。所以一个是就真理本身而言，一个是就它的一个努力过程而言，努力过程跟真理本身是两个层次。就好像说所谓的有一心开二门的结果吧，啊，一心开二门，生灭门是吗？啊，就分成两个层次来说明道理。因为中国佛法就讲这个绝对的心呢，然后来探讨它，就分成两个层次来说明。如来藏中无起灭故，这个心是如来藏心，知道吗？如来藏心当中的万法是无起无灭，无生无灭，非生灭故，然后也没有一个所谓的自我的缘故，无知见故，不是有知有见，要无知无见才是什么？才是真理。然后如法界性，如同法界的存在的本性是究竟，就是圆满。究竟就是说没有不究竟，圆满就是没有不圆满，普遍于十方世界。所以十方世界皆是法性法界的存在，都是如来藏心，这就是一种圆觉的结果。这个就称之为因地法行。要把文本读到很熟啊，然后解释得很通才行。好，我们就再休息一下，这个一个段落。其实人最后还是会老啊，最后还会有病，只是时间点的而已。那有人可能50岁就走了，对不对？好像很多名人，也是40、50岁就走了。那他有才华、有能力，见识很可惜嘛。对啊，不过每个人都很难避免。那所以，那他还很年轻啊，60几岁而已。现代人，对啊，没到65岁啊。60几岁而已，他癌症了。那个唱歌的罗文啊，50岁啊，就更早了。那么艳芳啊，40多岁，40岁还是啊？那个自杀没办法，那个、没办法，没好说了。那病史比较没就不同，40几岁而已，他比我年轻，如果活着，所以，刚刚说这个叫做生死啊，然后说这个是空花，对不对？ 你怎么会看懂是空花？他要在定中才有这个体会，然后没有这个定力的话，那就会随着这个所谓的轮回而转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好，那我们还有一段话来看看，就是讲完了印地法行，讲完就告诉我们大家要依因此，这个此各位有没有看到，这个此就是因地法行，知道吗？在大圣当中发清净心，然后末世众生依此，因此跟依此是不是都一样？一样的，因跟依都一样的意思。此是指这个因地法行而修行，不堕邪见。哪些邪见？哪些叫邪见？执着于有知是邪见，执着于有知是邪见，堕落于无见、无知、无知是邪见。所以这个邪见不是邪魔外道啊，这个邪见是佛法之见，一偏颇的佛法，你知道吗？这个邪是名门正派之见，你知道吗？有见那个有跟无都是名门正派的说法，对啊。所以为什么变成邪见？因为他不知道这当中的微妙。他一开始讲一个原觉嘛，就是要建立起一个真一个知，了解吗？一个平等之知。这个平等你知道从哪里来？就从身心平等开始，谈到身与环境的平等，再提到它背后有一个生佛平等，还有一个人人平等，这些平等，那件都是个知。你本来不知的，了解吗？你本来是无知的，现在告诉你这个道理你就知了。知你要一步一步去做出来的话，那你做出来就有这个定，有了这个定就有这个心，有这个心有这个定就有这个知啦。那你一直觉得你都在知，会不会有问题啊？就讲这个。那所以文殊菩萨出来代表的就是要放下这个知才是知。但放下并不是否定了知，无不是否定了有知，变成断灭，变成这个我不修行哦，这样不是那个意思啊。只是说超越对于有的执着，返璞就要归真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不需要标榜道理，所以呢，大道废才有仁义啊，是不是这样？然后呢，没人修行才要提倡修行啊，如果人人修行，就不需要标榜修行，没人念佛才教人家念佛，是吧？哈。那但是有些地方念佛是神经病的，你没去过念圣母玛利亚的都有啊，所以一片佛号一片圣号，然后不见得是正常的。那这样的话要放下，能够 自由自在称信而起，了解吗？然后呢，并不是刻意的标榜。所以所有东西一旦有心而为，会不会是有心人鼓吹的结果？原来是很正常的，人人都很爱国的，就不必谈爱国嘛。你看那个时候的戏多红啊，大厦霍元甲，对不对？这个都是以前的作品啊，30年前作品，那是很自然的。还有啊，李小龙的电影都是表现了一股什么爱国之心啊，那不是鼓吹的，那是他发于内心的一种情怀，这个才真实。那你一旦标榜的话，那不就是在有当中吗？有的过分操作会变成负担，变成虚假，就这样。 好人好事就表示说这个世界需要有人出来了，表彰，对不对？表彰就鼓励大家做好人，结果很多人为了领奖金就通通都变成好人。你有没有觉得很荒谬？所以呢，要放下这个有的执着，叫做无啊。一旦无，以无为之，又有一个执着了，就变成是不修边幅，然后呢就邋里邋遢了，这个叫做修行，你了解吗？啊，返璞就归真，像个乞丐的样子才是有道理，或者是真理就在两端徘徊嘛。所以呢，把这两个都搞清楚了，才真正的觉悟了，叫做圆觉。所以这个叫做因地法行，要有这个智慧。这个智慧是知道有智无智都是平等不二，有是如幻之有，无是也是如幻之无。这样的话要在有智无智当中去体会的结果，那就不会堕落到当中的邪见。因此世尊进一步用一个寄语来说明道理，是以上所说的，就是用散形啊，那个叫做散体的语文来表达。这个是寄语，寄语到底有没有特别要求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梵文原来的一个情况了。在中国就是一个是韵文，一个是散文。文殊汝当知，一切诸如来从于本因地，皆以智慧觉。要有一个智慧的话，这个智慧就是这一切如幻，知道吗？修行是不是也是如幻呢？修行也是如幻，修行的结果也是如幻，那你都很难了解吧。所以后面的普贤菩萨要出来问问了，修行也是如幻的。如果你觉得修行是真的话，那是暂时安慰你，如果你是根气很高的话，就跟你说修行也是如幻。那如幻的话就是说你不修行也可以吗？对啊，就会有很多问题产生，对不对？所以凡夫一定要在这里有一个要有一个说法他才满意。因此有些人你只要给他答案就好了，就只要给答案就好，至于这个答案对不对可能不重要了，至于这个答案是不是你所认同的也不重要了，是因为是他要的你就给他吧。就是这个智慧要了达于无明的道理啊，智慧的目的在于了达无明。那无明前面说过了，无明是什么一回事情，对不对？知道无明就是说生死的轮回如空中之花。那空中之花如果我们说是假的，很容易被人家抓毛病嘛，假的，那很容易说假，不要说假了哈。我说是幻有，了解吗？幻有比较不容易。上次礼拜三有人说真的，有人说假嘛，对不对？说假的、说真的都是相对的语言，也没有真也没有假，人生如幻就好了。在如幻人生当中，他也做了很多的对应。很多的选择，很多的作为，我们作为第三者在听的人未必同意，但是也不需要针锋相对，或也不需要提出更高明的见解，我们知道就好了，对不对？这是不是也是个态度啊？那是因为说的也好，我们听的也好，表达也好，这也是一种如幻的如幻而已吧。 如果说可以执着的话，不是很让人难过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一切往事不可回头嘛，凡事必有它因果，对不对？然后有因有缘啊，那因缘无论如何都是有人甘心承受。例如等了50年，你说了，他甘不甘心啊？如果他不甘心，他早就不该如此了。不过他可能没有知觉于此，就后知后觉，到了50多年后才发现蠢，对不对？那他要不要接受啊？那有点只能接受，只能有一点无奈，不接受也无可奈何，那该怎么办呢？所以这一切都不能评论了。我觉得对，不能评论。为什么？因为如人饮水啊。再来一个更根本的问题，当事人没有这个问题，你干嘛去惹是生非啊？什么叫当事人？说的人，讲故事的人可能没有那些疑问，那我们也就不必要讲得太复杂了。所以说要怎么看待一切如幻，对不对？这个是才不会多事了，多事啊就是惹事了。那这样的话要好，这个是了达于无明，知道无明就是生死哦，生死如空花，就不会被流转。不知的结果就是在轮回中，假如知道的话就不受影响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知是很重要，对不对？又如梦中人，就是无明生死烦恼上梦中之人，梦时是有，但是醒来才发现没有那些东西。有一个叫做枕中记，有听过吗？或有一个书生去考试，遇到一个道士，结果跟道士说自己的富贵梦，道士就满他愿，就让他睡一觉，然后呢他就梦到他考试功高中了等等，原来才煮一顿饭的时光而已，他就梦醒了，最后就是不去考试，去学道去了，对不对？黄粱梦了，好几个版本呢，因为在。
所以你刚刚讲
了
什么梦？
这是什么梦？南柯太守啊，枕中记啊，枕头啊，枕中记。有好几个故事背景啊，因为一个故事的寓意被不同时候的文体啊记载，它最早是一个传奇小说。后来又变成一个杂剧，然后这个体悟不是一个人的生命体验，是应该说是整个民族的一种共同体会，然后他就在不同的时候用不同的创作来显示出来。那这个故事就是说这都是如梦如幻化，然后有成都的人就知道这个富贵梦，对不对？是假的，然后就不再去追逐的话，他最后醒来，你知道吗？他醒来，就回到当时还没去考试的那当夜嘛，当天只是睡一觉，等吃晚餐而已，那就过完一辈子了，你知道吗？这辈子就见一梦就全部都过去了。可是要回到现实，就是说 就 现实而言，梦中之境是假的，对不对？那什么是真的？现在是真的吗？现在也是假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所以就讲这个无明是生死，那些是了不可得，是幻有。所以，这样一个觉悟，你知道吗？这个觉悟是什么什么的觉悟啊？心就是觉悟啦。然后呢，就如虚空，刚刚讲这个虚空，它是平等的，它跟什么平等呢？它跟什么平等？因为讲平等一定有一个对象啊。它跟男女平等吗？它跟贫富平等吗？不是哎，它是说有知无知，有觉不觉，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差别。如果说刚刚说的这个觉本身是建立在有的话，那它就是有它的一个偏颇，对不对？所以觉是什么啊？他就在这里只有一句话而已，平等不动转，从来是不曾有过改变，因此平等还是很重要的体会，是吗？如果觉者如虚空，如果觉者不是如幻的话，坚持的这个觉，那就会在有觉当中，有知当中。我们讲到这里都是在讲觉的重要啊，要觉知啊，对不对？现在要你放下对他的执着了啊，没有这个东西你能接受吗？一定是你很坚持所讲这个才有意义嘛，你根本就没有觉，跟你说没觉一点用都没有，会不会？一个人不觉，跟他讲不用觉，没有觉，不搭不相应了。
可是老师，你讲的觉没有，我就是要见花、见山，还是像属于第三层，我们见过那一段的。然后这个时候来讲，你要不要觉？因为我们已经见过那个的，所以见山还是山
了。没有那么复杂了，不用爬山。没有那么复杂，我们。你说有就有了，我没办法啊。啊，啊哈，觉是什么啊？重要的是个问题。那你那个知空中花是觉啊，你那个知道梦中人，你也是觉啊，所以觉是什么？我们其实是不需要定义它，了解吗？不需要去标榜它，然后要有缘觉。然后缘觉就是所谓的如幻的体会，所以缘觉的道理是很广大的啊，缘觉的道理是很平等的。所谓平等，是不是跟什么不跟什么平等？因为我们以为不平等，所以我们觉得应该是平等。那就是不觉跟觉是平等的，没有觉的道理要标榜，没有所谓的觉，所以没有你说的山啊 不是三的问题，又第几个三的问题，对不对？因为它不曾改变，是你没发现而已。一旦你发现，就是它本有的东西，而并不是你后来你从没有到有的一种得到。你刚刚说的三个境界还是有层次的，有次第的，没有这里说的所谓的平等了。嗯，第一个不会是第二个嘛？那第三个会是第一个吗？还不是啊，因为第一个是迷啊，第三个是悟啊。那这样的话有从迷而悟的话是不同的东西。那如果说要平等的话，是不是要超越这些不同，没有同与不同的问题，而本质就是我一旦解释就不是了，我不该解释的。所以呢，这个觉本身就像虚空一样广大，深不可测嘛，对不对？嗯，但是我又要用如幻来理解它的话，那又把这个不可不了不得不得了的觉就打消了。所以佛法提了那么高，提了那么大，是不是要回归平常？宗教的事情通常都是这样，要如何从那个神圣回到平凡啊？道高明而到中庸是吗？那有那句话，极高明就要极中庸，所以宗教让人发狂，你知道吗？人因为狂了，追求宗教也狂了，然后不可思议的神迹发生了。那有些人就很着迷，最妙的年轻人都信这个嘞。年轻人为什么会迷这个，很值得探讨，因为他年轻了，没有理由，我们以为没理由了，还是有他的理由，对吧？那所以人心在追求什么，就有这个宗教的诞生。最近不是那个绕境吗？对呀、啊。大概你觉得呢，所有的真信佛教团体应该都没这个魅力，我觉得啦，还是我言过其实。所以神通还是很有卖点，神通还是很有卖点。如果你能够指一指点一点，然后呢世界就不一样的话，那一定很多人追随你。对，因为这个很夸张的。所以要怎么去理解一切如幻，对不对？你不知道啊，最近新闻很红啊。对啊，他又是超越了种族，超越了地域，可能连大陆都很一起狂疯狂。是啊，那可见那个世界跟你没关系，因为你没有在看新闻。这个世界对你来说是如幻呐，不存在的。但是它并非没有啊，它并非没有。有一些人，甚至刚刚说连外国人都来了，对不对？可见它是个国际新闻。那就超越了这个世界。好，那我们说信它有什么好处啊？
心理安慰。
不止啊，不止啊，只心理安慰，得到神的救主足，神迹啊，有神迹加持啊。所以如果你着迷了，过分的张扬的话，就变成迷信了。然后凡夫的心，人间的心是疯狂的，很疯了。就这样的话，当然，政府只要没有发生什么事，都不会干涉嘛。
对，
哎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他有他的历史背景呐、啊。对。对。所以民间的有他的信仰，对不对？然后他也觉得这个是一个觉啊，只是这个觉是不是自觉啊？是要通过神来救赎了，应该是这样说。而不是一种超度，自信超度。你要注意，《六祖坛经》讲要自信超度，那个是神力加持，然后代表了两个不同的信仰。
我不好意思，好像那个马祖有时神迹就讲话，就说台人要觉醒，就是台湾人要觉醒。
这又引申到什么啦？不政治了，你要从宗教讲到政治，就开始分歧了。本来大家都很虔诚，要立刻就一分为二了。就有两端，两个世界诞生，你知道吗？就开始拉扯了，拉扯的结果就会有一些冲突，有些争执，所以这个信仰就不够纯粹了。那就是说就有不同的意见，不同的话语不断的这个在稀释，一个说法，对不对？那各自表达的时候，就蛮有趣了。就宗教中有政治，政治中有宗教，就这个世界就很丰富。你要不要参与啊？然后呢，有人就不知不觉，因为宗教的心情，因为政治的心情。就参与，还有好奇，还有好玩，还有去观光，那形成一个嘉年华会。哎，那我是这样理解啦。然后固然有虔诚的人得到神的保佑嘛，啊，那做生意的人也觉得说很开心啊，赚钱，对不对？对，世界三大宗教啊。哦，三大宗教活动，啊哈，是是，西班牙那是国际性的啦。哦，你看这个可以超越种族，然后是国际性的活动，那代表的是华人地区的一个殊荣吧。我这样说不为过吧。然后佛教哪个活动可以争取到名次，那你就知道了，就不要自我高贵，觉得自己很殊胜，佛法很高。然后民间宗教有它的草根性活动力，他们有信仰的哦，所以说是啊，所以有些道亲啊，有些一贯道啊等等，他们会觉得他们有修行的，有修养的，有法力的，对啊。那我们就说了，这个要放下自我本位，然后呢要能够大家坦诚沟通，对对，彼此学习，然后这个才叫做圆觉嘛。 这叫圆觉。你不要以为只有佛教才是真理啊。然后讲佛教才是真理，大概就是非常的基本教义派，然后大家要能够什么接受才行，哎，不然的话就会人家来说个不同的道理，就觉得人家来踢馆了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这个是不是觉啊？我就想这个话了，觉的意思是说它有很多内容吧。刚刚说的，就是听起来会不会是奇奇怪怪的讲法？我说了，我没有标榜佛教是独一无二嘛，唯一的道理。然后在这当中有所觉悟的话，就是要把那个相对性、差别性，你知道吗？要超越。然后超越的话，固然不能够失去自我的一个认知啊，但是也不能够变成是自我中心呢、啊。那因此觉是这个意思嘛，一方面要建立起自己的看法，第二个又不能够太自我本位，对不对？那我们通常是以佛教为本位，然后有一套所谓的思维逻辑名相来建构起我们的论述。那这些难道不是梦中的什么情况吗？那因此要如虚空，虚空是广大，但是因为在虚空当中会不会无所不包啊？那既然无所不包的话，那个好的坏的，对不对？什么都有嘛，对立的、相反的，差别很大的都在其中的话，那就需要我们有所觉悟，是吗？那不过无论如何，在这当中应该都是平等的话，才是不会有差别。那简单来说是，如果不平等，你就会有好恶啊。那有好恶的话，那这个就不是觉得本色。那所以平等的结果就是这一切不曾改变。不曾改变就是那个没有在那个有无当中的变化，因此平等不动转。既然一个觉在哪里啊？在十方的世界当中遍布，然后能够体会到这个十方世界都是我们的觉悟的话，就能够成就佛道。众幻灭无处，成道亦无德。就是那些虚幻的许许多多的事物消失的话，有没有一个所在之处？没有的话，是因为众幻本身也不存在，所以消灭之时也没有消灭之处，是不是？所以身心是众幻之一耶。那身心之灭无处是什么意思？就不执着于身心，然后无处是家，哪里是家？处处是家，所以处处是家就没有搬家的问题了，对吧？所以是找不到家啊，这蛮吊诡的道理啊。退步原来是向前，对不对？ 就把相反的东西讲成是相同的东西，那相同的话那就是相反的东西是一体的结果，那一体的话其实是无体，是吗？一体是无体，那无体的话是无心，对不对？无体是无心，所以就把那个多而乱的世界回归收到一个新的觉悟，然后用心来提起这个世界。那因为这样的话，这个就叫做修行，然后这个修行就称之为觉悟法门，圆满的觉悟法门。那圆满的觉悟法门还是要从一个不平等的世界开始着眼着手。不平等的世界在哪里？就是身心的不平等，身与环境的不平等。因为有身就有心，有心就有身，对不对？身心是相对而立，不见得对立，但是他们常常对立，你没察觉他们的存在，所以没有发现问题。一旦察觉有身有心，那身心就有一个相处问题，这个叫做不平等。然后身与世界的关系，然后心跟知的有没有一个关系啊？心与知有没有关系？现在是说心与知的关系到底有心还是有知啊？有心有知，有知有心，是心影响到知还是知影响到心？都有。如果没有的话，没有心没有知，那有谁影响到谁？互相影响的结果变成说平等不二的话，这个叫做圆觉。所以从不知从不觉谈到身心，谈到身心的存在，谈到环境的存在，谈到觉悟的存在，对不对？这都是有啊。然后呢，从有当中不断的觉悟，就是放下这些存在，就叫做无。那无是有的另外一种存在，然后连这个无都打破了，就是有无俱浅。这个有早就被无所赶走了，对不对？只剩下一个无，那无也是个大执着了。有些人常说我是无心的，对不对？我是无意的，对不对？我很随性的等等。一旦说了可能就不是嘛。要真的做得到，如何做得到我也讲不清楚了。我们大概就在逻辑上面再见去说明通过无来打破对有的执着。那刚刚说的身心之有、心之有、知之有，都要超越的话，是因为它是视它为幻有，视它为幻灭。那幻有生无处，幻灭呢？那灭无处，然后成道在哪里啊？道在哪里？ 然后呢，成道要有德，得到什么？皆无嘛，对不对？无智亦无德，因为这里标榜的是本性圆满。本性圆满跟诸法皆空是不同的观念。般若法门讲的是诸法皆空，对不对？以无所得故，是吗？然后这里也是标榜成道无德，讲众幻灭无处，他可是说本性圆满，你有没有知道差别啊？一个讲的是般若性空，一个讲的是圆满。圆满就是圆满十方，然后我们的本性是跟十方世界是不二平等，所以我就在十方世界当中，而且在哪一区都是一样的，你怎么切都是圆满的。那这个观念有些人不能接受的，他一定要讲到般若性空他才满意，你知道吗？不然就要讲到生灭即灭。所以佛法有三个系统，一个是小乘佛法的生灭即灭，一个是大乘佛法的般若性空，然后呢，这个讲的是本性圆满，圆满于一切，所以一花一草都会是我本性的显现呢，你知道吗？我在花中，我在草中，对不对？我在世界中，然后我是圆满的，因为世界圆满，我也圆满。这个思想应该蛮有意思啦，我觉得。那第一个叫做生灭即灭，很容易让人灰飞烟灭，所以我们不接受小乘佛法。小乘佛法传到中国来不被接受的，很显然嘛，因为他们要舍离世界，他们对世界的看法是世界是断灭的，我们不接受这一套。般若性空讲了空，我们也不接受，因为虚无。我们接受这个如来藏的说法，讲这个本性，所以我们喜欢华严经，对不对？华严经，然后印度佛法有华严经的传统吗？我这个比较孤陋寡闻啊，我不知道，因为华严经是从印度来的，用印度翻译，他们有没有这个华严经的传统，华严经的讲法我不知道。我比较知道的是中国佛法对华严经的弘扬，但是华严经是佛的境界，这个佛性圆满于一切世界都是佛性，对不对？我比较对这个有感觉，但是我们也讲不出个道理来，因为没有这个知识。再给我多少年我不知道，这辈子应该不容易读到华严经了，是吗？读到华严经，我家里有三种华严啊，有40、80、60，书收藏了很好，都没有机会读。然后呢，那么好的书摆着太可惜了，可现在越来越没能力读书，所以这个书要下辈子才读，是吗？众幻灭无处，成道亦无德，本性圆满故，菩萨于此中能发菩提心。 末世诸众生修持免邪见，这个持就是这个圆觉法门，知道修持这个持跟前面这个持就圆觉法门，在圆觉法门当中觉悟，能够发起菩提心。为什么能发起啊？因为发菩提心需要对法的肯定，然后要有这个觉悟才能够发起菩提心，就不会因为患得患失而退心，因为众患灭无处，你知道吗？就不会对世界失望了。那成道亦无得，就不会对成功有所眷恋。世界不就是因为幻灭，因为有得而有障碍吗？有得为什么会有障碍？那幻灭不好吗？好，坏的东西消失了不好吗？但是不消失的不只是坏的，连你喜欢的都一起消失了。他说了，这些不管好的坏的都是众患，哦，众患消灭了，所以你对这个世界不需要期待，也不需要失望。然后呢，超越了好恶，能放下好恶，才能够修身，能修身才能齐家嘛，对不对？那还要平天下，所以说，这是就佛法而言，这一切都是因为无得无失，各位知道吗？然后本来圆满的结果，那世界本来圆满，这个是圆觉经这个系统所提出来的道理。如果是少胜佛法，他认为世界是不圆满的，是烦恼的，是罪业的，所以叫做生死流转。那生死流转的话，那要经过修行，就叫做把这个生死之因要还灭。还灭的结果就是极灭。那如果是那个般若法门，就是世界为空啊，那空不能够建立有的世界。这是中国佛法的解释了。那你会发现印度佛法只有空有二中啊，然后他不需要讲到这个中啊。那在中国要讲到中道世界，对不对？其实是要超越了只有讲空以为是不够的一个缺憾，而这个缺憾也只有中国人会有这个想法，只有中国人有这个想法。中国佛法以为讲空不够啊，空是基础而已啊，因为空才可以建立起一切东西嘛，对不对？所以，而这一切东西要建立起来是它本有的，啊，本有的话，那就不是我们后来的所建立的，那也不是烦恼的本身，也不是业力的本身。如果少生佛法就以为这个世界充满了烦恼跟业力，要必须加以对治，才能够脱离苦海。那如果认定这一切都是佛心的话，而且是圆满，而这个佛性就在众生当中都具备的， 那我们就可以即身成佛了，对不对？即心成佛了，是给人无限的什么希望。所以味道不同啊，味道不同，但是可能也会因此就迷信，是吗？迷信，这个迷信其实也会跟民间信仰混在一起了，所以他们大概也是打着佛教的一些说法，然后有些人也因此而被吸引了。所以各位对这个文殊章是否已经有了解了？我们来看看刚刚说的那个次序，这个是26哈，这里讲的是无明的道理，然后非作故无，本性无故，彼知觉者犹如虚空，知虚空者即空花相，亦不可说无知觉性。有无居浅，是则名为净觉随顺。这个是到29讲净觉随顺，然后再说明它的道理，就30，然后呢因此结论，这叫做因地法行，这是一个单元，一个段落。最后是一行，这个是结语，你知道吗？常行的结语，有听懂吗？菩萨因此于大圣中发清净心，末世众生依此修行，不堕邪见。有没有？这就是结语。那后面这个你怎么说啊？这个就是寄语，知道吗？就从24尊一直讲到结束的地方，是一个寄语的一个说明。那寄语跟常行是相同的内容，只不过换作两种不同的方式。这里你看到的都是5个字为标准，然后有些地方没有常行的清楚明白，是吗？因为这个是第一章啊，叫做文殊章。序章有没有这个结构？没有啊，序章没有，从文殊章开始就有常行跟寄语两个不同的文体。常行啊，就是叫我们叫散体啊，散文，这是他们的那个分类，有听说有12种不同的文体，12种的不同文体。那序章序分也是附在文殊章里面，没有特别独立起来。那就从文殊章文殊菩萨这个单元开始，就有12个菩萨出来提问，就成为那个叫做正中分的内容。那我们就把虚分从文殊章移出来啊。那最后那一个菩萨提的问题就是流通分。那大概圆觉经就是这个结构。我们下一次就讲普贤菩萨了哈，因为今天听完了，你会修吗？其实也是个观念而已，他讲的是个观念，然后根气够的人才可能因为观念而开悟，程度不好了可能还要再进一步开示，对不对？那所以普贤菩萨要进一步问，普贤菩萨还不够了，还要到普眼菩萨 出来再问才更清楚一点。其实普贤菩萨也是就观念来提问题，没办法就修行来提问题。所以我们不能够没有修行的方法，我们只接受修行观念是不够，因为我们程度不好，所以我们还是需要来讲这个，对不对？好，今天到此，谢谢大家。